我们接着看第三个部分的内容，就是封国时期北国和南国的这个列王和诸王的这一览表啊。我停过在这里呢，事实上大家也能做啊。事实上大家如果自己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就罗列一下，如果你要有兴趣呢，甚至都可以做成像我们留的那个《士师记》的作业，也非常有意思。真的有的时候如果细心一点，你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做这种类似于读经笔记的这种东西，然后呢将来你永远都不忘，而且你自己做过的尤其不忘，自己一旦动过手的东西通常都很难忘啊。比如说这些那个人物，你可以做些注解，根据圣经做些注解，他是好是坏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些业绩或者劣迹啊，圣经别的地方有什么地方提到这个人做参考啊，等等一些相关信息你都可以做啊。但是请放心，我不把这个庞大的任务留给你们了啊。哎，我就提示给你们但是总之呢，王国时期的北国的王和南国的王呢，说实话是很重要的一个写照，让人后来可以来对照自己的敬虔和自己的背叛啊。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北国这方面，从左往右看啊。北国的方面呢，我们做点提示。你比如说我们加了星号那个提比尼，假如我们不算他是一个正规的王，那整个数下来啊，你会发觉北国有多少个王呢？有19个王。然后呢，如果你细心的话，你参考那个列王记，然后往下读，你会发觉啊，北国从933年到主前722年，你大家把它那个减一下，总共有多少年呢？结果有多少个王朝，多少个朝代呢？有9个朝代。为什么说朝代或王朝这个概念？那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朝代有几个王都是我们老王叫做王，那就是一个王朝。然后突然到有一天被推翻了，不做了，换另外一个姓了，那就变成另外一个王朝，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在整个的北国的历史上，19个王，它里面有9个王朝，所以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就不断的更换。最短的做王的一个人是谁？有没有人知道？知道就大点声说，我特别鼓励你们。有一个北国的王做王时间特别短，哎，你们都不大声说，新历后来那个耶喜别用新历来讽刺谁？说杀主人的，用来讽刺谁？大点声，你已经说对了。新历只做了王，做了多少天呢？7天，一周。不过你能说到几天，已经说到那什么啊？只做王做7天，但是他也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王朝啊，因为毕竟他单独执政，只不过他没有办法那什么。所以整个我本来想告诉你们谁到谁是一个王朝，谁到谁是一个王朝，但我现在不说了，好吧？你们读经的时候，你们读下去，然后呢，自己把它划类，看谁是下面传儿子再传孙子，整个下去不管他家里有几个人做王，那个朝代就是一个单独的朝代。然后如果要是这个王做了，结果他被杀了，另外一个将军做王了，这就是不同的两个朝代，明白吗？哎，就是这个概念啊。所以整个这样下来呢，让我们就大致知道他的情形。然后我们也把那个先知主要先知的服饰把它提在这里作为参考，让你们知道在谁当政的时候哪个重要的先知出现。然后在犹大那边呢，大家注意是那个亚塔利亚呢，因为她是女性，可是有一段时间呢她也是把权霸过来了啊，所以呢她被认为是犹大历史上的一个女王啊，但也有比较正规的历史学家不承认她的王权。所以呢如果不承认的话，那他就不算。如果承认的话，整个南国犹大的历史你会发现有多少个王呢？有20位王。但是呢南国的犹大 基本上是怎样？我们看，在上节课我们提到大卫之约嘛，所以神的其中的一个应许就是关于大卫的家世，还有关于他的后裔嘛。所以在南国犹大从始至终都是大卫家在执政，哎，所以整个当然这里面有神学意义啊，哎，讲到后面呢，我们会提示给大家。所以933年到主前586年，大家就看整个这一段时间呢是南国犹大啊，有一段时间呢是从那个主前722年到586年这段时间呢，南国犹大是就是孤零零的啊，因为北国不在了嘛，就是南国犹大在那儿撑着，哎，但是居然他还撑了那么久，那我们相信不是他撑的那么久，乃是怎样？但是耶和华神的眷顾啊，仍旧给他们存留余种。所以大致这个一览表大家就注意看啊。然后呢，第四个重要的问题呢，我们在这里稍稍提一下，就是我们在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会啊关心他的文学性，他的文学结构啊，他的写作呀，一般我们在读概论的时候，我们都会涉及到这些内容，像作者的问题。在如今呢，由于我们讲概论讲得比较快啊，我们已经来不及多多的探讨。事实上，在每卷书的背后，关于每卷书的写作的问题，它的资料来源问题，在神学院里面如果探讨的话，那是争议特别多的，而且内容也特别多，而且很多的专家啊学者，他们提出一些论据，那绝不是瞎猜瞎说的，都是有一定的根源。而且由此就让我们知道，做学问真的是件很要害的事，确实不容易的事。那么在讲到列王记的这整个的形成过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啊，由于列王记它跨度的时间非常久，所以它不可能是一个作者怎样呢？从大卫时期他就开始写，一直写到大卫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大卫时期是所罗门是973年开始做以色列的王，做到933年。所以大卫在那之前，大卫也做王40年。所以从那时候就开始写，然后他一直可以活到主前586年犹大被掳。有没有这样的作者？他不可能嘛。那么这个作者就如果能一直写到后面，我们就意味着可能的材料如果取自于多种书籍，那么就是材料出自于不同的时代，然后如果是一位作者的编辑而成，那么那个作者一定生活在比较晚的时候，就是这个部书历史是截止在什么时候，他的观察没有再写下去了，他就活在那个时代里啊，这是很显然的啊，他不可能写身后的事儿。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读圣经的人就会大胆一些，他们说你像摩西五经我们可以认为是摩西所写，但是申命记第34章那里面讲到摩西被神安葬了，难道摩西自己也能写了这被神安葬然后再撒手人寰吗？我们就说即使前面都可以是摩西写的，但最后一章也应该是犹太的一些属灵的人做的一个附录和补充，即使这样做的话也没有关系。当然作为圣经的批评或者考据，批评学或者考据学，讲到五经啊，讲到历卷书的那个资料的构成啊，它的考证来源，那太复杂了，也不是我们关心的那个重点所在。但是呢，在列王记这个问题上呢，不用我们过去多猜，列王记自己就已经向我们揭示出了它的资料的来源性，而且由此我们就看出呢，列王记的作者在写书和做学问或者公正的将神的敬虔历史在记录下来的时候，他非常的公允，而且还尊重别人记录的这个成果，他不把自己所写的收集的一些材料只作为自己从哪儿听来的然后霸为己有，他明确的把有些情形就归功于某些书和某些作者。何以为例呢？你看在整部那个书里面，分上下这个书里面呢，他就提到了起码有这三 卷本的这材料，而这三卷本的材料在今天没有再以单卷本的形式流行于世，都已经失传了。但是这三卷本呢，明显的有他自己的称谓。你看这里面有提到说，有关所罗门的一些故事、一些记载，岂不都记载在《所罗门记》里面吗？不都记载在里面呢？其余的事情啊，等等等等，还有像以色列诸王的历史，这里面也特别说，不都记载在《以色列诸王》诸王记》里面吗？还有《犹大列王记》，你如果去找啊，你都会发现有那个多达十多处，非常的丰富，就说明作者在写《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作者的手头有好多什么东西，参考资料。所以这个列王记上下的作者是一个非常能比对资料的人，而且他很注意把什么收进来，把什么故意的不去说，而且在他料想当中，他可能想到啊，由于他没有想到他所说的所罗门记和以色列诸王记和犹大列王记后来会失传，他就讲有些我就不写在这儿了，你们想看其他别的呢，去看那些。但殊不知那些呢，后来没有记录下来。所以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什么？也出现在前面的书里面。你比如说像那个前面的历史书里面出现过亚瑟尔书，也是后来就没有传留下来。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需要注意，就是这基本上就构成了《列王记》上下书里面的资料的来源的它的组成、它的根源。我们在这里看呢，今天我们基本上来读啊。我们首先看的是这个《所罗门记》啊，我们就看这里面所提到的是《列王记上》第11章41节那里面提到，然后呢也有别的地方提到。那么我们就基本上现在怎么肯定呢？我们在读所罗门的故事里，大家去注意，所罗门特别出名的故事有几样，在历史上被广传的、出自于圣经的是什么呢？他跟法老结亲的事，还有呢在基遍丘坛那里献祭，由于献的祭献的很多呀，然后后来神夜间就跟他说话了，在梦里跟他说话了，他就得了智慧。后来呢紧接着他就用智慧来判案，还记得吗？两个妓女，然后那个其中一个把自己的儿子给睡觉给压死了，可我说由此我们想象这个妓女可能是他比较胖啊，那把儿子压死了，然后就非争人家的孩子，所以后来就判官司。那么后来呢，所罗门就非常智慧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像这样的故事啊，都是典型的出自于所罗门记啊，出自于所罗门记。然后呢，我们再看那个以色列诸王记啊，以色列诸王记呢。这个名称出现的次数相当多，出现多少次呢？出现了有17次之多。所以就可以想象啊，那个作者在筛选资料的时候非常注意，每一样都要怎么样呢？都要故意与以色列诸王记保持着相同和保持着不同，就有些有了拿过来，然后呢有取舍，不是所有的都拿过来，有些次要的你们就去参考那个。哎，所以这个过程呢，我们就看到这里面呢出现了17次这样的称呼。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读北国的历史，你就注意发现谈到北国的诸王就会看到以色列诸王记的这样的称呼。可是呢在整个以色列诸王记里面呢提到他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要是比对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第一页，我们会注意到呢，北国以色列的王最后一个王叫什么王呢？叫何西亚。哦，可是呢，你知道吗？当讲到何西亚的时候，不提何西亚，然后呢，不会提到要把他也到以色列诸王记那里面去找参考，或者是其他别的传略，有关内容到可以到他那里去看，不提。那么通常要是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怎么推断？学者们通常就会推断说，那个以色列诸王记的那个写作 和截止是在什么时候？作为以色列诸王记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资料的话，它一定有单独的形成和写成过程，它应该截止在，或者是就应该在何西亚之前，或者在何西亚当时，起码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起码可能还没有发生那个被掳的一些情形。所以那个资料呢，关于何西亚的资料不取自于以色列诸王记。哎，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出现与不出现，取与不取，来判定相关的一些因素啊。那么犹大诸王记呢，犹大列王记呢，它的那个出现的名称的次数呢有15次之多。那么这个资料啊，也可以说比较宝贵。比较宝贵呢，可是呢我们却看到在这个里面呢，它有特别的一个情形，就是列王记的最后讲到了一个特别的事情，就讲到在公元前597年，我们说到这里呢，我们稍微讲一下的，就是犹大不是被掳巴比伦吗？但是我们通常现在讲的被掳，都是讲586年主前那次正规的被掳。可是事实上，你知道吗？有三次被掳，第一次是597年。第一次597年那次呢，尼布甲尼撒呢，把约雅金王，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西底家前面那个约雅金王，把他给掳了，然后同时掳了犹大的一些王族里面的一些人，还有呢，也包括那个一些能工巧匠，你知道吗？就像那个以西结先知，就是这个时候被掳的。但以理呢，要早于这个时候，然而但以理那次呢，不属于大规模的掳，哎，乃是你没有办法，你要趋于强权，所以他的情形有分的。所以第一次597年最正规的一次586年，然后581年又发生过一次，只不过呢581年那次呢人们一般都不提，主要提的就是586和597年这两次，其中最主要的是586年。那么在那什么里面啊，在列王记下第25章的里面，就出现了末了出现了约雅金呢，这个被掳去的这个犹大王呢，经过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当时的巴比伦已经住了多少年了呢？已经被掳了37年了，很痛苦啊！真的在异邦已经活了那么多年了，可是呢？那一年呢，如果这么算起来呢，就应该是561年主前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巴比伦王，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叫什么呢？叫以卫米罗达，把约雅金王从那个监牢里面提出来，然后呢，让他在自己的面前吃饭，然后呢，就而且让他的地位特别的被尊重，甚至高过他周围其他别的那个一些分封王什么的，就当时就表明了约雅金的被尊重。这个记载你知道吗？我们一般人看起来就觉得好笑，那一个被掳的王，然后到了后来，那个被自己就像那个就像那阿斗后来不是也做了俘虏了吗？然后问他你失属不失属？阿斗说我不失属，所以叫乐不失属嘛。有类似的情形，那么作为阿斗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好夸的？所以我们看约雅金就有点像看阿斗似的，可是看约雅金却不能像看阿斗那样。为什么呢？约雅金王被提出来，然后呢能够跟以卫米罗达一起吃饭，然后呢被尊重被看重，说明了什么呢？它里面有神学意义的，我放在后面说。我先讲跟这个目前这个内容有关的，那就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形，就是犹大列王记的作者和编辑写列王记上下的作者， 他的时间怎样呢？正好处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以魏米罗达啊，事实上做王时间非常短，只有三年。所以事实上他恩戴约雅金，从他做王开始恩戴，到后来假如他死了以后，下面一个巴比伦王还恩戴的话，那么他也就只能恩戴约雅金三年。那么就也就意味着列王记上下的作者所处的时间更晚，不会超过以魏米罗达执政的时间了，明白吗？所以大约的时间就是如果是561年，如果大家除以3的话，减去3的话，大家就知道那个基本上就是列王记上下作者所处的时间的底线。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这样来加以判定，因为作者当时还不知道也不了解以魏米罗达三年以后的情况，而是只讲在那个时候的情形，很乐观，让人觉得哎呀，我们被掳的王很被尊重，然后事情就到那儿就截止了，而且作者就应该在那个时候是他观察的结尾，观察的终结啊，所以我们是这样看。所以他的整个的成书啊，在今天呢再晚，我们也看到，我们就会发现他不会晚过538年，因为这里面丝毫都没有提到犹太人被掳以后归回的事。为什么以538年作为最终最晚最晚的一个下限呢？是因为538年古列王怎么样号召天诏令天下，然后让以色列人让犹大民可以回家建圣殿了。然后大家如果要是看以赛亚书第45章的话，你就会发现那里面先知就预言古列，说他根本不是为了工程，不是为了价值，不是为了收钱，都会建我的工程啊。所以呢538年是最终最终的下限了，因为那里面根本没有提归回的事。所以呢这以上的几种材料呢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引我们注意。但是同时呢有的比我们读经读得更仔细的人呢，一些学者啊，还会做更多的推论。比如说他们会发现呢，这里面事实上列王记里面还可能作者采用了其他别的一些故事，其他别的一些故事的来历。比如说像亚哈的故事比较独立。亚哈的故事像列王记上第二十章，列王记上啊，第一章还有第二章，那里面呢列王记上第二十章还有列王记下的第二章，那里面呢都有那什么，都有一些比较单独的属于亚哈的一些材料。然后再有呢像以利亚的一些故事，明显的不出于所罗门记，更不出于以色列诸王记和南国犹大的列王记，以利沙的也是一样，甚至还包括谁的故事呢？还包括以赛亚的故事。你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你会看到列王记下的第18章、19章、20章跟以赛亚书当中的36章、37章、38章、39章的大段大段都有什么呢？都有可参考性。哎，两者都是那个这样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当中出现了，在列王记当中也能找到。哎，而且明明你看以赛亚书是先知书嘛，按理说不会出现历史纪律，可是偏偏在以赛亚书当中36、37、38、39出现了历史段落的纪律。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学者们判定说列王记上下的作者是另外又有一些资料的来源，这些资料的来源是亚哈王的故事、以利亚的故事、以利沙的故事和以赛亚的故事，分属于不同的资料来源啊，是大致是这样的情况。第五个重要的问题呢是列王记的文学结构还有它的著述目的。列王记它有什么样特别的文学结构呢？我们说呀，有它特殊的文学结构。由于他在写一些王，所以 写王呢，就严格上来讲，从这个纪律方法上来讲呢，它就相对来讲比较原则，有规格，然后也比较拘泥，有格式，不用太多的线索，它比较循着一定的规格和格式呢，纪律下来呢，比较让人容易掌握。所以呢，在《列王纪》上下的文学格式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形，那就是你会发觉啊，在讲到一些王的时候，他都是怎样呢？他都是有特别的一些纪律的方法。比如说，当讲到一个王，通常都用两个主要的组成内容来讲他。第一方面讲他登基，第二方面讲他寿终正寝。你看的都会讲这个。然后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就是讲到南国犹大的时候啊，会讲那个王的年限，那个时间，就是登基的那个，当时他的那个王的年龄，只有犹大王才提。讲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呢，不提。所以他有他固定的格式。你可以如果在比较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分，我们可以稍稍那个做点什么样的那个举例呢？你比如说，当讲到以色列王的时候啊，他就会与南国犹大王做参照。比如说，当他讲到一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他这么说：某某以色列王在登基的时候啊，就当时不是讲以色列王吗？讲北方的王是吧？他就会说，当时南国犹大是哪个王在做王，而且他做王的年数第几年。然后呢，紧接着就转到这个以色列王的身上了，就是这个王的父亲是谁，就是父亲某某的儿子，就是这个王的名字。然后他在哪儿做王呢？在那个按例以前呢，是那个以色列有个首都，北国以色列这个首都是在德撒啊，所以呢在德撒，后来在案例以后就开始变成撒玛利亚，所以有一个可以说有一个交叉线。然后呢，登基做以色列王多长时间，有一个年数，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个神学性的评语，怎么评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哎，北国没有啊，我们再说北国。如果你说南国还有，至少一半是对的，但是形容南国是对的，形容北国没有一个是那个是被正面加以那个肯定的，全是否定的。然后这是前面讲到登基啊，做王。第二个成分讲到寿终的时候呢，北国是这样说，就是该王的名字，然后说他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然后该王呢的名字与他的列祖同岁，然后呢葬在可能是德撒，也可能是撒玛利亚。然后他儿子就是该王的名字，接续他在做王。哎，你都会看到是这样的情形。那么犹大王怎么说呢？犹大王是这么说：当出现犹大王的时候啊，他先出现哪国王？正好相反，提到北国王的时候，前面一定以南国的王做参照；提到南国的王的时候呢，一定先提北国的王做参照。直到哪一个王为止呢？何西亚王。何西亚过后，我们就知道还有没有办法再拿北国王做参照了，没有办法了，所以就不再提了。所以就是北国的王名字在位多少年，然后南国的犹大的王的名字出现了，就是某某的儿子该国王的名字开始在犹大做王，然后这个王名字登基的时候有多少岁，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有多长时间，然后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还会提到他母亲是谁的女儿都有名字。然后最后有一段关于他的那个神学性的评语，该王的名字，然后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完了然后打个撇，或者是恶的事，那就是看那个王的情况。像约西亚，像西西家呀，那个像这样的王呢，都是看为正的。然而像那个像马拿西这样的，有那个像有些特别的王，那就是那个就是坏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不同的情况了。然后受中正寝的情况也是如此，说该王的名字，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然后该王的名字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然后他列祖的坟地里。然后他儿子该王的名字接续他做王。哎，你都会看到这样的，这就成为了什么呢？这就成为了列王记上下的很基本的文学格式。基本上南国和北国的历史纪律啊，是用这种简单的方程式来加以书写过来的。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加注的一些补充性的关于那些王的可被人记住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一些资料啊。那么我们如果说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觉得这种格式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要说呢，这种格式有它神学上的一些意义。神学上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啊，可以说这种方式是当时的作者对历史的一个准确的把握。他不是在孤立的只谈某一个国的一个历史。当他谈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以南国犹大做参照，就是南国那时候谁在做王。当提到南国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北国那时候谁在做王。所以这里面相应来讲就告诉我们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一个历史的准确性。而且你知道吗，在列王记上下呀，它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特别丰富的提供了当时国际环境的一些资料，使得今天研究历史的人就知道的确是亲历历史的人记录了当时的事，不是后来的人的创作和臆测。所以呢，列王记上下里面的历史呢，准确又详实。而且这里面当讲到信仰评语的时候，这里面提到这个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或者正的事，它的意义在哪里？它的意义啊，是在于让读者捋着这条思路来看每一个王的不同的表现。而且这些王呢，事实上由于大家记着列王记上下是被在放在先知书里的，事实上它背后有一个隐藏的含义，不说出来的，但是已经透露了，就是这些王听了先知的话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听结果就会行看为恶的事。然后这种彼此参照啊，当提到北国提到南国好像从表面没什么关系，而且因为我们也知道南北国除了在这其中有短时间亚哈的时候关系比较好还结亲，更多的时间是北国和南国是对立的，而且北国有的时候还联合着亚兰要打南国犹大的，所以北国说实话非常的不像话。可是你知道吗，当圣经的作者这样来加以联系和这样参照的时候，事实上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后的概念呢？就是虽然南北国在分裂着，可是事实上在神的心中这两家是一个历史，是一个国一个族的历史，他们两者都是神的选民。不是说北国已经另外立圣所了，在伯特利和但已经另外立圣所了，然后又跟南国犹大家大卫的王室一直在对抗着，所以呢撇弃他已经不是了，在神眼中不是那么看。直到最后你知道吗，而且一直到你知道吗， 我们要看到的是，一直到新约，到耶稣如何面对、如何对待撒玛利亚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耶稣仍旧把撒玛利亚人看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列王记上下》的作者的那个心怀啊，可以说这是非常的慈爱而且宽广，他不是只偏向于大卫家，然后疏远以色列家的。但是呢，这两家各自所有的罪，他一点都不回避啊。所以呢，我们从这方面来讲呢，就看到事实上这个格式的背后有着很强的神学性。那么这卷书的著书的目的，很简单，历来呢对那个《列王记上下》的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人们争执的比较少，比如说对它的色彩、对它的味道、对它的那个情绪渲染，人们一读呢就比较容易把握。人们有的时候呢会对，比如说像《撒母耳记》，就有点不大容易把握。撒母耳记究竟是支持那个王权政体呢，还是反对呢？人们有时候把握不了。然后人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觉得士师记究竟从正面来讲士师的伟大呢，还是在讲以色列人在那段时期的丑恶呢？也是有的时候有不同的争议。但是唯独当看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就非常清晰，基本上不存在太多的这个方向性的这个掌握上的困难。本书呢，事实上就是在详细讲述着以色列国和南国犹大每一位君王的命运，就是在讲这么一个中心主题。而且事实上呢，整卷书里面在回答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问题啊，事实上就是以西结书的第33章第10节的问题。它里面始终在反映着，在回荡着这个问题，就是在以西结书33章第10节那里面，人民呢，当时的百姓有问先知一句话，事实上说，我们的过犯罪恶都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而消灭，我们怎么能存活呢？所以事实上你读过列王记上下，你会看到整个列王记上下就在回答着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就简单在这里呢就告一终结啊，大家就知道他是在讲述着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每个君王的命运就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呢，第六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当时南北分国时期啊，国际环境还有应该注意的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段。我们看到那个国际环境的问题呢，我们就会发觉啊，事实上王国时期，尤其是分国时期呢，它的开始的时间是从933年主前到586年。可是呢，在早期，在统一王国时期，尤其是973年到933年这40年，当所罗门做统一王国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你读圣经你会发觉，由于以色列的君王所罗门所得的大智慧，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那种风光和荣耀。当时的天下几乎耶路撒冷成了中心，列邦啊都到耶路撒冷，无论是朝拜啊、求问啊、那个来观光啊，或者来纳贡啊，各种目的的都有。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所罗门呢就开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活跃的外交时代。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国际的那个环境啊，我们就说到那个中心舞台呢，事实上仍旧是以色列，但只不过呢，当大家进入到这个封国时期的历史的这个阶段里，大家就会发觉，人类历史可以说在那段时间是空前的活跃。我们如果要是处在中国，你很难想象那个时期的中国，如果大家去查一查，查一查那个每本新华字典的背后啊，都有那个纪年表。然后你看看，差不多主前，如果是十世纪到主前六世纪那个阶段，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近东，也就是中东那一带的那个国际环境，那个活跃到一个地步，所以后来才产生了有那么多大的那个帝国，其中最主要的像埃及在那段时间突然就崛起，然后亚述在那段时间非常的那个兴盛，到了后来新巴比伦一下子壮大，整个那个国际环境就在那么小小的中心舞台的周围，哇，那个气焰，我们说嚣张或者是厉害，你简直可以用很多的词汇来形容那段历史。那段历史可以说是人性非常膨胀的一个阶段。那么讲到这里啊，说到这里呢，讲到国际环境，讲到政治环境呢，就离不开人。我们今天呢，主要在这里呢，给大家就讲了这在封国时期呢，几种人的出现，是特别在那段时间的舞台上占主角，他们跟以色列人常常有一些对峙，有一些冲突，有一些纠葛，也有好的时候。像这里面告诉我们，有腓尼基人，有摩亚人，有以东人、亚兰人、埃及人、亚述人，还有巴比伦人。这里面的个别的人种呢，我们也有早就提到过，也熟悉的，也有早就跟以色列人打过交道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那个冲突和交接更加的直接和强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腓尼基人啊，腓尼基人从我们今天说起来是一个陌生的称呼，可是读圣经呢就很容易掌握他们。我们在圣经里面通常提到这部分人，称他们是推罗人或者西顿人。以色列的北海岸，从那个雅克的平原再往北再往上走，你就会看到黎巴嫩，就在现在的黎巴嫩国。黎巴嫩的那一带，沿着海边有两座很出名的城市，一座叫推罗，一座叫西顿。生活在那里的人就被称为是腓尼基人，也是早期的迦南人。所以事实上巴利的信仰严格上并不产生于迦南，而是产生在腓尼基人中间，后来往南移，被迦南人所应用，拿来作为自己的神明。那么推罗人、西顿人、腓尼基人，从圣经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们后来遭受灭亡，有咒诅的下场，也有好的阶段。可是从人类历史上来讲，你知道腓尼基人有他相对的一些贡献。腓尼基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呢？航海。在航海史上，你就看吧，要提的可能不是郑和了，而是什么呢？最早腓尼基人。因为在主前十世纪之前呢，主前十世纪的时候，他们的航海记录就已经非常厉害了。传说腓尼基人最早将他们的足迹把他的航船驶到哪里呢？驶到好望角。假如他们要是再继续沿着那个印度洋再往亚洲这边走，那我们就可以说，那就腓尼基人就在历史上就留大名了。但可惜他们到了好望角就没有再走了。但总之，从主前那个时候，他们的航船能走到那么远，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航海发现。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啊，腓尼基人、推罗西顿人呢，跟以色列呢有好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因为呢，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啊，当时推罗有一个长寿的王，他的名字叫西兰。 这个王呢，在大卫时期，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还在，而且呢，他特别怎么了呢？他帮助所罗门呢建了圣殿，提供了黎巴嫩高原上的香柏木的木料，而且呢，后来呢，由于那个所罗门对他有感谢，在列王记上第九章那里面呢，所罗门就把那个上加利利，我们讲过一点地理啊，上加利利呢有20座小城，小城镇就划给那个西兰了。但西兰不太喜欢，西兰就把那些地方叫什么呢？叫加布勒。加布勒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就是无用之地。他就看不起那些地方，觉得我给你那么多，你给我这样的地方，而且事实上还表明，那个西兰明显的还花了不少金子，但是呢，从所罗门那里拿来的与他所付出的不成正比。但是后来呢，这一段时间是好的阶段，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就看到情形就开始产生变化。到了主前90世纪的时候，我们对照着我们这个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表格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亚哈的时候，亚哈的妻子是谁呢？是七顿王杰巴利的女儿。大家知道他那个耶洗别的父亲有一个非常巴利化的名字啊，非常巴利化的名字，而且这个西顿王的女儿啊，也不遗余力的把他祖宗的神带到哪里去？带到撒玛利亚去，而且在全国加以推广，结果一下子就导致神的愤怒，并且直接导致整个北国以色列有多长时间旱灾？在以利亚的时候，3年半的时间大旱灾。哇，真可怕呀！所以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仇恨就埋藏在那里了啊。所以我们就说呢，腓尼基人由于亚哈的这个妻子那个耶洗别啊，可以说带给以色列极大的拆毁还有败坏啊。所以这是跟腓尼基之间的关系。那么到了后来，我们知道推罗和西顿呢，尤其在以赛亚书里面，如果你看以赛亚先知的信息，以赛亚特别的谴责推罗和西顿，而且把推罗西顿王，把他作为什么样的化身呢？作为撒旦的化身。哎，讲他们的那种荣美的那种贸易，后来那种不可一世，都跟撒旦，有着同样的那个气质和特性，所以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可以进行参考啊。那么像那个。下一个呢，就是摩亚人。你可能会说，摩亚人不是已经提过了吗？为什么这里还提呢？大家要知道，在王国时期啊，尤其在封国时期，摩亚人跟以色列王国跟两个国家居然有相当密切的一些纠葛。本来一开始呢，早期呢，以色列跟摩亚关系是很坏的。我们看那个士师时代就是如此。然后到了大卫时期呢，所罗门时期开始经过征战，然后以色列取胜，后来摩亚有降服。可是到了再后来呀，我们就看到情形就发生了变化。933年主前，南北两国就分开了。然后到了北国暗历的时候，暗历是那个887年到876年这段时间呢，他在做那个北国以色列的王。就在暗历王朝以后，然后大家注意到暗历之后是亚哈，亚哈之后呢是亚哈谢，亚哈谢之后呢是谁呢？是约兰。你知道在约兰的时候，就在近东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都影响了当时的国际环境，叫做米沙叛变，米沙背叛。米沙是谁呢？米沙是当时的那个摩亚王。当时呢，如果大家有的时候会看地图的话啊，你会发觉，当时北国以色列呢，所占据的地方要比南国犹大怎么样呢？大得多。北国以色列的那个占据的土地啊，甚至在约旦河东一大块。 然后呢，紧挨着摩押。可是到了约兰的时候，米沙王就背叛了。可是当时你知道那个背叛，就是不再臣服于北国以色列了。你知道当时的背叛意味着什么呢？在列王记下，第一章一节还有三章，四到二十七节那里面讲啊，当时摩押每年给以色列进贡的有多少贡物呢？非常多，有10万羊羔毛和10万公绵羊毛。哇，那很大分量了、啊，那是一只一只的来算的。如果一个小羊羔身上剃的毛有多少，然后要10万只，那是相当庞大的。这是羊羔毛，羊羔毛是特别处理的，因为羊羔毛比较贵重。然后再有是10万公绵羊毛，那是成品羊的，是大公绵羊的毛，十万只的那个绵羊毛，那是很大的分量。一下子，如果要是北国以色列的财政收入少了这些的话，那对国力是很大的影响。所以这里面呢，当时两下子就打起仗来。所以在列王记下第三章那里面，我们就看到，当时以利亚就经过以利亚发话，从神那里得到确认，当时以色列呢就怎样呢？就打胜了。可是当时的米沙王怎样呢？大家读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摩押始终是在一个败坏的一个情形底下。摩押就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大家如果读经呢，很难在今天的立场上能发现问题。你在读那个列王记下啊，第三章25节那里面呢，还有那个读那个26节到27节那一段，你会有什么样的发现？你会发现那里面告诉我们说，米沙王把他的长子，而那个长子是本来要接续他做摩押王的，干嘛呢？干脆就杀了献祭了。你说这是摩押一贯的做法，他们不是拜基莫吗？摩押和亚门都是使儿女惊火的两个民族，他们用这种方式，结果经文上怎么说？那里面说以色列人就遭遇到神的大怒，结果后来各王就回到自己本处去了，仗就不打了。我请问你，你读到这一处的时候，你能明白吗？请问你是什么意思？难道米沙王献他的儿子感动了天上的耶和华了？耶和华不让以色列人得胜，反而让摩押人得胜了？这个事情是这样，请注意听哦。这个事情是这样，事实上在这里，摩押王这种做法是极端罪恶的，可是摩押王这种做法在情绪上，在心理上，对当时的以色列联军是一个极强烈的一个震慑力。大家明白震慑力吗？大家知道是心理战术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我们过去在国内长大的我们早期的人都看过苏联有一个片子叫做夏伯阳，你们看过没有？没有看过，你是比较小了。敏苏你也没看过。那里面讲到那个，讲到早期那个苏联那个，还是那还是上个世纪的1918那个时候，那个红色革命还没有得胜的时候，当时跟那个德国打仗，结果德国的军队就是那个古代的战争都是大家站面对面，然后举起枪来，你也打我，我也打你，然后你倒了我倒了，是这种，然后看谁能补上力量强。结果当时出现的情况就是德国的军队就是打着腰鼓不断的往前走，然后呢苏联红军的枪一个一个的打，但是人家倒了一个活着的人还继续往前走，结果就把苏联红军其中有些胆小的人吓得不能再打仗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心理战术，只是在古代战争当中才用，现在已经不再这么用了。因为现在那个核武器或者高端武器一用，谁管你？那个义和团不是很好的一个名称吗？你再怎么认为自己刀枪不入，该倒还倒。你知道米沙王就是一个最显著一个心理战术的一个特点，他把自己当要继承王位的儿子给杀了献祭了， 他事实上等于告诉以色列的联军，我已经怎么样破釜沉舟了，打吧。所以以色列人在这种情形下决定散去了。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形。你知道我曾经在国内读过一个报道，曾经有一个人，有一群就是流氓对流氓啊，有一个流氓对着好多流氓，然后那流氓看自己今天躲不过去了，那流氓当着那些流氓一口就把舌头一个手指咬下来了，然后在嘴里嘎嘎嘎嚼了几声之后咽下去了。然后紧接着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本来要围攻他那些流氓把刀把砖头瓦块都扔掉了走了。有我们说这是类似的一种参照。所以米沙王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背后的情况。米沙王真是破釜沉舟了。哎，而且他也起了作用。可是你知道吗，在1868年呢，就在摩亚就发现了摩亚石刻。摩亚石板它是用古黑色的玄武岩来刻的。这个摩亚石板呢，就目前都存放在伦敦那个博物馆。因为当时那个1868年的时候呢，那时候那个像约旦像这样的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很多的考古学家在那些地方发掘的东西后来都运到大英博物馆或者伦敦博物馆去了。所以摩亚石刻刻什么内容你知道吗，刻米沙的自白。也就是米沙王跟以色列人打完仗以后，他以色列人走了以后，米沙王怎么说呢，米沙王就吹嘘在那个石刻上刻了文字，然后吹嘘自己被就是不再臣服于北国以色列的那个王的统治了。然后甚至还怎样呢，他还变被动为主动，他采取了几次的军事行动去攻打以色列国的一些村庄，还掳掠了很多的男女做俘虏。甚至在其中还出现这样的字眼，说那些服侍耶和华的人我都带来，把他们带来献给基莫神。哎，这些字眼这些描述说实话都是非常狂妄性的。所以这是很出名的米沙石刻，就是那个摩亚石刻讲米沙那个叛乱的。可是整个说起来啊，我们就看到就是事实上摩亚这个民族尤其在王国时期跟像北国以色列这样的情形啊，这样的纠葛，事实上有很大的程度。我们说早期统一王国的时候，所罗门也有他的责任。为什么呢？我们在列王记上第11章，还有列王记下23章，我们都可以看到呢。那个王国时期，所罗门曾经为基莫神呢建丘坛。等讲到后面的内容我们就知道，那个当讲到集中在一起崇拜这敬拜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很多问题，南国的问题是谁带来的呢，所罗门带来的。所以大卫家的败坏真的跟所罗门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是摩亚的人的情况。那么在586年南国犹大被掳的时候，摩亚同时遭灾，也同时被掳。啊，那么再下面呢，就是以东人。以东人呢，我们过去也提过他的内容了。但是在王国时期呢，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第8章，还有列王记上第11章，都有记载大卫跟那个以东人打仗的这样的记述。但是呢，那个在列王记上第11章的里面呢，后来那个以东人。并且还跟所罗门也打过仗，而在那段时间呢，圣经就比较明文的来告诉我们了，就是用一个神学性的一个概括说了，像那个以东人还有亚门人这些外邦人带来的骚扰滋扰是怎样呢？是神带来的，用以对所罗门王朝的一个管教。是出于神的惩罚。 但是在那个约兰，就是刚才我们提约兰王打米沙王，打那个摩亚王的时候呢，以东人居然在短时间内啊，曾经跟北国以色列还联盟过。所以大家读，像那个列王记下，第三章那里面就看到，打摩亚王那一次呢，居然以东人在以色列的联军里面，啊，所以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好和彼此有的时候坏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呢，在封国时期呢，明显的以东人到了后来，跟南国犹大有点势不两立，而且尤其呢，由于他所处的地理的环境的关系，他没有在586年那时候呢，直接像摩亚人那样遭灾的情况要稍迟一些，要往后推。结果在南国犹大遭灾的时候，他干嘛？用圣经的话形容说，他幸灾乐祸。所以俄巴底亚书呢，就专门针对以东人呢来讲审判的信息。但是以东人呢，一直到了耶稣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灭绝，所以大希律就是以东人的血统啊。然后我们再看的亚兰人，亚兰人呢，事实上也就是今天叙利亚一带的人。那么这个亚兰这个称呼啊，事实上是非常的早，而且亚兰这个称呼呢，严格上来讲，跟以色列的先祖还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呢？大家如果要是读《申命记》26章第5节，那里面就声称说，我祖是江王的亚兰人，就以色列的祖先，也就是亚伯拉罕了，是江王的亚兰人。所以亚兰人是一个非常早的一个称谓。所以早期如果从美索不达米亚那边波斯湾那边上来，然后经过那个哈兰，然后经过大马士革叙利亚那一带，人们如果在那里有迁徙有生活有一些停顿的话，基本上都会跟亚兰有很密切的这个交往。你比如说像那个像亚伯兰的仆人就是亚兰人。而且那个时候呢，亚兰人还是一个中性的一个词汇，没有贬义。可是到了王国时期，我们就看到怎样呢？王国时期情形就开始变化。在扫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跟以色列人发生冲突。发生冲突的记载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我们就看到扫罗就开始跟亚兰人开始打仗了。然后大卫就开始呢跟那个索巴王哈大底谢，也就是其中的一个亚兰王，有军事上的冲突，并且把对方打败。然后呢，后来呢，大马色的利逊曾经长时间跟所罗门王为敌。所以像这样的记载呢，大家都可以在那个圣经里面看。那么像那个亚哈的时候啊，是最为卓著。亚哈的时候呢，亚兰王便哈达攻击撒玛利亚，起码有2次，而且每次呢都是靠以利亚才解围的。大家如果去看《列王记上》第20章，就可以看得到。而且后来呢，那个《列王记上》的第22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就连亚哈王自己，你知道，在以色列北国历史上啊，亚哈王是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一个王，他就是战死在与亚兰王打仗的那个战场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亚兰王跟以色列人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纠葛的严重性啊。那么亚兰王最后的一个王是谁呢？是利逊。在列王记下第15章37节到16章第9节那一段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利逊呢，曾经跟那个以色列的王叫比加联手，曾经他攻打南国犹大王亚哈斯。但是呢，在主前732年，早于以色列灭亡10年，亚兰人先亡于亚述。北国以色列是主前722年灭亡的，他是732年就在亚述的手底下灭亡了。所以我们看到像这样的情形啊， 都很那个值得我们注意，而且尤其在以利亚和以利沙在服侍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很集中的关于北国以色列跟那个亚兰人之间的冲突，而且那个时候呢，以利亚和以利沙就开始从北国以色列国的先知变成了国际性的先知，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外交上的常常的一些纠葛和一些往来，而且很著名的故事发生在这两个政治政治体之间，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啊。好的，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课程就到这儿。那么下次呢，我们就来看剩下的内容。列王记的内容呢，我会稍微分配的多一些，因为呢，列王记的内容比较集中，也比较重要，所以呢，大家为了听起来比较容易，思路就容易过去，不会打结呢，我们在那个在私底下呢，就可以平时就泛读列王记上下啊，自己把它可以读得熟一些。所以有些地方呢，我们稍稍提一下，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出处、那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好的，大家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